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接下来我们请来嘉宾是 Connie 张。 Connie 你好。
你好，你好 Lucy。
Connie 你是申请了年迈父母移民签证，
在申请的时候他可能酌情考虑到这些父母年龄比较大，可以在境内提交申请，然后也可以在境内去等待，所以当时申请的时候呢，就是在移民局的官方网站上明显是比另外一种就是年轻一点父母等待的时间要短一半这样的时间。我当时是2017年5月份申请的，当时移民局网站上说的是15到16个月，但实际上我现在已经等了61到62个月这样了。我中间曾经试图联系过移民局，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非常的就是含糊的，然后他们意思就是很官方的回答，他意思就是所有的都是靠移民局网站这边移民局去决定时间长短，大概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所以你感觉就是一种无限期的等待？
对，就是无限期的等待，而且就是完全和他之前是给的承诺是非常违背的吧，我觉得。
这中间就是你的父母啊，还有你啊，就是你们会因此而很影响你们的工作生活进程吗？
对的对的，这个是非常影响的，因为大家的父母可能都是70到80吧，申请这个组别的，然后我们因为有一些就是大家组成的一些小组吧，这个数量可能人员数量不太多，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彼此的分享一些这些年之间的困难吧和受到的不公平吧，可以说是。举自己的例子呢，然后当时申请的时候是单身，然后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爸一直基本上都在这儿和我一起生活嘛，然后在2019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回了一趟中国参加亲戚的葬礼，然后这样我隔年一月份就是在 COVID 爆发之前我回来了，然后但是我爸妈妈呢就一直困在境外，一直到现在呢已经都2年半多的时间我们都没有相见。这个如果是因为这个年迈父母这个签证呢，就是他们是可以在这边等的，所以我作为单身来说，其实他们是跟我一直在一起生活的，所以说这样分开以后他们没有 PR， 所以不能入境，导致我们就是从来没有这样几年都分开，然后对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是很挑战的，我要一个人面对疫情啊，然后所有的事情我又没有其他的就是家庭成员，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后来在疫情的后期，然后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吧，然后我们两个结婚，然后父母也是不能入境的，我觉得对于一个独生子女来说，然后这么大的事情爸妈也过来不了，对整个家庭来说还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非常痛苦的事情吧。
所以等于说你父母都没有见到他们的成龙快婿，而你跟父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 close 的，非常的亲密的，对吧？
对，可以说是我们是非常非常。
那当时你举行婚礼的时候有没有想办法，比如说网上婚礼啊什么的，让他们可以参与？
首先就是他没有见到，然后我们就是视频然后让他看，但是你知道视频还是跟面对面见，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层面上，确实是好像隔着什么东西。对，然后婚礼的时候就是只能让爸爸妈妈录一些祝福啊，或者是对未来的什么就是一些鼓励吧算是，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录的时候爸妈的那个心情也是比较激动嘛，他们也觉得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了，因为是确实是最爱的那么爱的一个孩子，然后这么大的事儿，然后由于这个事情过不去。对，但其实在我们人生计划中，不光是疫情大家可能不能去控制，但是人生计划中这个签证应该要1年多，甚至顶多也就2年到3年就拿到，但是现在到5年多都一直都没有拿到，确实是我们就没法去计划的这个自己的人生吧。
那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国境开放了，你的父母有没有打算先过来这边看你，或者再申请一个长期的探亲签证啊，再找一下其他的办法？
对，他们现在在考虑，就是说过来。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跟稍微五六十岁的父母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他们已经都像我爸爸快马上76岁了。如果做这个长途飞行，然后还要考虑到疫情现在有反扑这种迹象吧，可能风险对老人来说也是挺大的。
嗯、你还说在你认识的大家都在申请这个年迈父母移民签证的人里面呢，就是有些申请人还不得不中间退出了，因为父母年龄太大，也出现一些身体上的问题。
嗯、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们整体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申请的时候可能是在70这样的年龄啊，然后他说的，大家可能觉得75岁之前我们肯定拿到签证了，但是现在就是随着等待，慢慢的都快到80这个年龄，我觉得身体出这个身体的风险就很高，身体得病的风险很高。
嗯、
然后其中我知道有一个女孩就是在前1年还是2年的时候就退出了我们，当时她就是因为她爸爸得了很严重的一种癌症，所以就不得不退出这个申请，也就是她没有办法申请，没有办法得到团聚，她也是独生子女。然后她这个事情呢出了以后，然后对我们其他人说实话心里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事情，然后都是我们大家的担心吧。我们中间就在讨论说这个父母以后呢，就是如果是真的这边不像他当时承诺的那样能给我们 PR， 我们很多都是独生子女，那是不是爸爸妈妈就要回就是在中国去养老？可是他们如果在中国养老的话，我们这些就是有一些像比如说我另一半是在这边长大，但是他也不可能说跟我一起回中国去工作呀，去定居。所以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些组别的所有的其他人然后的人生计划啊都是非常的打乱的，而且我们现在就没法计划，就感觉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父母年龄一天一天在增大，我们也有一些已经得病的，我们真的是只能去就是没有办法的去想办法吧。
因为像这个年迈父母移民签证，可能你会有一些想法，就觉得说哦，那这个签证组别的人来了之后就是来拿澳洲福利的，对于这个想法你会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他这样的话，那他可以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对吧考虑到说那不给这样的许诺，或者是你有一些退出长期的签证，大家去买私人保险啊，就是风险由我们来承担，这样我们反而我觉得可以去自己预估时间，或者预估金钱，预估整个的计划，养父母养老的计划。但是既然他政府就是之前我们申请的时候他好像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很好的未来，一边又是打着说人道主义，我可以去1年多就给你这个签证，并且你看我们是对年迈的人有优惠的，有点这个感觉。然后就让大家就是画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蓝图，我们肯定就信任他这个政策，也肯定就是想那申请拿到这个签证。所以我觉得我们理解政府不想就是管这些老人或者是承担更多的重担，我们也理解，可是那他就应该及时的当时在政策上去有所调整，不能像现在这样，就是我一边给你很好的画一个蓝图，然后我们这些普通人只是去符合你的政策，我们就制定了这样政策，那我们就去好好工作，然后满足你这个所有的条件。但是当我们满足所有条件的时候，他又在中间等待的过程中去改，我觉得是对申请人是不公平的。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Conny 的分享，谢谢你，希望后面能够有一些转机或者更顺利一些，能够找到别的方法和父母团聚。
好的，非常感谢你。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